蛮接近我们现在就是即将来的这个那个感恩节。然后那感恩节大家知道说就是我们就是感谢神在我们这一年到头的带领。然后那其实我觉得以前我没有说花很多的时间在思考普遍你这个题目上面。那我觉得这一次是让我有很多的学习啊，就是说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救赎的恩典之外，在这句思想普遍恩典。那我想说今天题目会可能比较轻松一点，就是说不会是很多就是很深的这些道理，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有多一点就是互动的时间，然后大家可以提出来，就是说大家对于这个书上讲普遍恩典的时候呢，你们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那一开始就是这边作者他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说，当我们谈到就是救赎的恩典还有普遍恩典的时候呢，这不是两个恩典，就是说这不是两个分开的不是说神给了一个东西叫普遍恩典，一个东西叫做救赎恩典，那而是说这个神的恩典呢在透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面。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恩典的形式。那像大家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搞清楚，是说不是我们不是在讲另外一个新的东西。那我们圣经的教导的话就是讲跟恩典这个词的话 grace， 那我们都熟悉是说我们知道是不配得的，但是神给我们。那我去翻那个就是有些人的定义是说，可能就当然这还会有不同的，可以有不同的就是说法，但是这边一个比较直接的可以是说神对只配得惩罚之人的良善或者是祝福。所以那很清楚的就是说其实这些是只配得惩罚的人，但是神没有就是说就是因为说你就是配得惩罚，所以说那反正那你就自己去灭亡吧。那其实神没有，但是他不管是透过救赎的恩典还有那个就是普遍恩典，其实都是表现出来说我们不配得，但是神给我们。那我们很简单的就是再回顾一下，就是当我们讲到说其实圣经，我不知道啊，就是我其实我的感觉是说好像如果说就是有比例的话，可能至少80%或90%都是谈到就是救赎恩典，就是说可能是预表或者是实际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因为这的确是很核心的东西。那我相信神的心意也是在说就是让人能够在永恒里面跟他一起作王，而不是把我们的眼睛就放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所以好像就是大部分的情况都是说我们对救赎恩典很熟悉，从就是旧约的预表，然后到耶稣基督的诞生，然后他的受死复活，其实这些都是一连串的。那但是我们其实比较少去真的去，至少是说把这个普遍恩典当做一个就是很有体系的东西在看。其实有时候这边一个经文，那边一个经文，这边一个经文，其实比较常是这样子。那这边讲普遍恩典的时候有一个很比较这个字面上也是这样讲，就是 common grace， 普遍的，就是它意思也是说这是所有人的，就是所有整个就是不是说只有信徒才能够承受的，而是所有人生就是给所有人的这样子的恩典。所以这个其实很不一样。那我想我们可以去想一下，就变成是说我们当然圣经就是讲到我们信神的话，那神就是会有什么样的就是各种不同的管教，或者是说让我们生命有改变，然后悔改认罪，其实这个东西都是。那但是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不太一样，我们去思想一下什么东西是神呢给所有人的，全部都给的。然后那所以我们可以有更多讨论。那其实在我那个拿这个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第一节第这个直接的经文，就我想到就是马太福音5:45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子。然后那讲到是说就是要跟神一样的就是怜悯这样子。然后那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这样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说不论是圣经讲的好人 就是或者不好的人，义人不义，就是不义的人，其实这些都是同样的领受了神给的祝福。那我不太，我先停在这边。那就是大家觉得说，圣经里面还有哪些经文是觉得可以归到你们会觉得说是普遍恩典的这个例子里面的？
挪亚之约，
挪亚之约，
他不答应不用再用洪水来
是
毁灭这个地球吗？
对，
听到出了一个彩虹，叫彩虹之约。
对对对，好，还有没有呢？其他大家比较直接想到的，好像不好想是吧？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存活，就是说存活在这地上都是靠着他们？
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是这样子，真的是这样子，就是
空气啊、水啊，
嗯，对。
全能的命令
托出万有，是，对对对，这个很直接，全能的命令托出万有，对，
这个创造宇宙的创造，
嗯，对，
太阳跟地球的距离，地球跟其他星球的距离，
对对，
都是在，
对，因为我有时之前的时候，我在没有思好好的就是思想这个普遍恩典的时候，我会好像一种。一直以来的概念会觉得说，神就是创造了这个世界，就是宇宙万物按照这个运行，然后等到时间到的时候呢，神就是做审判的时候。但是其实我发现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神都是一直在其中，就是一直在参与的。好，那我们就是待会儿我们会走先从圣经的例子里面经文里面先看一下，说就是当我们在讲普遍恩典的时候，可能有哪些比较大的就是项目这样子。那第一个其实比较直接，刚刚讲那个就是雨水啊、太阳，其实都是算是物质的供给。然后那这边其实一样的，在使徒行传，保罗他也跟各个就是教会有提到说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一起念这个使徒行传14:16-17，OK。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应施饱足，满心喜乐。
是，那这个其实，赏赐丰年的话，那就是指的是那个天地面上的收割。其实这个东西，那也没有说只有那个基督徒才有东西吃，非基督徒没有东西吃。其实这些都是很普遍的。那饱食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下面一个呢，就是那还有一些这个很直接的物质的条件呢，那其实也是看到是说，有时候这个。现在也一直是这样子，有时候即使是不信主的人，我们看到他其实也是很多物质很丰富。那如果说你看待金钱的话，那金钱很多，那其实这个无可否认的，这个是一直是事实。但是而且那这边大家有个例子，其实以前大家还记得说约瑟他在当管家的时候，对不对？然后他的主人把所有的东西都让他管。那神就是那圣经直接明讲了，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那埃及的人，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那这个当然跟约瑟是有关系，但是我们也是看到是说，神不吝啬的，就是在这位埃及的那个就是这个这应该是埃及的官员吧，那他的。里面呢，就是家里面其实也都是非常的，蒙耶和华的赐福。那当然，就是我们知道约伯的话，他是信神的人，然后所以他也是受到神这样子。那但是这边只是要，直接凸显出来说，从以前开始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呢，就是这种物质供给，神一直的，就是有这样的恩典存在，不只是对信他的人，不信他的人也是一样，也是有这样子可能。那除了这个，大家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印象中圣经有提到物质供给的部分呢、啊？有没有？
使徒行传17:28，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
嗯。 这个是就是说神是因为有神，所以我们才可以有就是各样的生活，就是我们可以生活起居这些东西都是用神的托住的，对啊。好，那下一个呢，就是除了物质的话，那我们看一下道德良心。那这个我觉得更是真实了，就是说我们大家在信主之前其实就是都有一个普遍的就是叫道德良心在这边，不管认不认识神，都会知道说有些东西其实是不好的，那做了呢，其实你自己也会不安。那这个无关乎说有没有你信不信神，而是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子的。那保罗很直接讲到，就是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部分。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对，那这个当然这边是讲到是说如果说没有在恩典之前的那个就是情况下呢，那以色列人有律法，那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其实他们就是按照自己的本性去做。但是同样的，即使按照自己本性的话，也是有就是知道什么事情该做。那神在审判的时候，如果说真的不知道律法的话，就是按照是说你自己对良心的在良心上面你自己的是有没有控诉，然后你自己知不知道说你做这些事情是对的是错的，那就是依照这个当做标准。那这个是个人的良心律，那衍生出来其实在整个社会文化国家上面其实都有这种在道德良心的普遍恩典下面呢研发出来的东西，包括习俗啊法律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每个国家都是相同的情况。那不会说有一些国家就特别就是允许就是偷窃啊这个东西，其实都怎么样都不会存在的。所以这个都是很这个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这个真的是感谢神。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深去想的话，那其实人都是有罪的。那不只是说神把这个道德良心一开始放在人的心里面，而是说其实按照人的罪性来讲，就是一直堕落下去的话，其实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那个整个就是整个社会的体系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不是神就是怜悯我们就是托住的话，其实很多事情更离谱的事情都会发生。这种没有道德上沦丧的速度其实会更快的。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说现在其实好像发生很多事情我们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这种道德良心的部分，如果不是现在神还一直就是一些事情，然后来让即使不信主不信主的人呢都去反思的话，其实这些整个社会道德是会更沦丧的。其实这是可以想象，而且按照就是罪性的本质的话，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会一直恶化下去的。那所以好，那我们下一个的话是讲到说社会组织还有秩序这个东西，这个也是普遍的，因为我们基督徒非基督徒其实都是活在一个整个大的体系里面，从也你可以从就是小的体系家庭，然后到就是社会国家，然后这整个其实都是政府，那这些都是神他就是有这样子的透过这些体制，然后让人可以有就是受到管理，或者是说有秩序。那这边在罗马书讲到神用政府的话，其实也是政府当作神的一个，这边是讲说就是伸冤或者是说法治的一个工具。那这边讲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这个我们好像没有以前没有特别去想，但是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国家他在施行这种就是法治的管制啊，然后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也都是神的恩典。
就这个问题，这个只是讨论，就我感觉这个也是有点牵强。因为前面那个是可以的，因为神按照他们的形象造男造女，对吧？
嗯，
我们来管，所以神赐予的，所谓的社会组织的秩序。
嗯，
你看，就是以色列人，
嗯，
甚至在这个列王的世上，神都不喜悦。
嗯，
就是，但是沙漠的时代，这些百姓说一定要像那样那样，那神就甚至就预言到他们会。所以这个政府和这个秩序，因为本身应该神是我们的最终的掌权者。
最终，
当然后来世代发展，只有这个政府或者是，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啊，至少我自己觉得，不是神他自己一定要是这样的，设立这个秩序或者有执政掌权的。保罗在这里说的是说我们是要顺服，
对，
也有这个秩序，但不。我不太觉得这个是神原有的心意的时候，当然可以讨论了。
对，这是很好的观点，大家有什么想法？
就是最高的是应该是属于神，但是神是这些组织跟秩序，也是其实为我们的好。我觉得他在这里讲啊，
好过没有这些，
有比没有好。
对，
更好当然是神智是最好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组织这个是其实是对我们
这
个
是肯定
一种保护，
不是的，
而且是神赐
给我们
是啊
这样子的。
对，
比如说像那个摩西他的岳父，对不对？他那时候他一个人他管所有的事情，后来他就怎么样，权力下放，
对，
然后就给那些那个。就是帮他分开，那这样子一个 case 不要等一年两年才有result，对不对？他就会有很多人可以来当判或者怎么样。这是就是说这里就讲的这个 general 的那个 grace 的那个 issue 一样。我觉得他并不是在讨论说社会组织是不是完全不完全，而是说这个设立跟设置是神的普遍的恩典。
是
这样。
啊，对。
那罗马书是13:1-4。
OK， 不好意思啊，可能引错了。对，那所以这个的确就是我想很以前不会有去思考这些东西，就是说政府也是神所就是用来怎么讲维持这个社会秩序，或者是说就是说好像以前会觉得说，反正政府就是人自己在自己搞出来的，就是政治人物这些东西。但是其实真的，我们在往上面看的话，其实也是神允许这些在上掌权的人来管理这个社会，这个地上的百姓，其实也是神使用的一个方法。对，好，那如果我们再下去的话呢，还有一些。这个是比较也是一个我们可以讲就是普遍恩典，就是说神也允许，而且其实也是鼓励，就是基督徒呢信主的人为了不信主的人来祷告。那这个其实其实有点像是刚刚那个约瑟的例子，就是约瑟他间接的来带给了就是埃及那家的祝福。那这边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圣经上一个就是鼓励的日子，鼓励的这个例子。然后那这边讲到第一个是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其实就是说，其实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呢，圣经上也没有说，就是神也是怜悯的。那就是说，当然也许不信主的人不会直接的到神面前去祷告，这个应该不会，因为神他不信主嘛。但是圣经的教导是也是鼓励，就是信主的人为了这些不信主的人来祷告。那所以这个是一个还我也是之前没有去想到一个普遍点的例子，因为这些东西是整个就是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去就是享有的。 那还有那包括下面一个，在提摩太前书的地方，保罗也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那这个东西没有说我就是要为信主的恳求祷告，其实没有，是整个所有的人。所以那这个也是在神的心意里面，他是愿意让所有的人都有这样子的，都有能够来认识他，那也愿意赐福给所有的人。所以这边的话没有限定的，那这边就是为所万人来祷告恳求还有祝谢。那后面呢，那这边是看到神的心意是说，其实他神总是希望恶人能够转离所行的道，然后能够认识神，然后活下来，而不是说他不愿意就是恶人就一直走，就是不信主的人就是一直走到底，走到黑暗里面。其实神没有这个心意，神一直希望说人能够回转离开恶道。那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注意到的。然后那这边是要讲到是说神给人的祝福呢，那透过祷告的形式能够成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讨论吗？这个
我刚才说普遍的点是跟这个救恩就是说以外的啊，那如果我们为不信的人就是为他信主祷告呢，
你说算不算救恩？哎呀，这个总两者吧，应该两者都有吧。